美国情报显示，未来五年内或爆发五场战争。专家，中共拖船，强拖走非佐滩军舰。中国就业市场乱象，白做七日被辞退。黑龙江、辽宁大规模绑架法轮功学员。中共战狼吴京新片五日票房不足260,000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8月28日星期四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美国政客新闻网26日报道，根据近期美国情报政策官方报告以及对六位地缘政治专家的访谈，全球局势变得更加不稳定，除中东持续紧张之外，未来五年内至少有五场战争可能爆发。报道指，目前这五大区域气氛高度紧张，如果出现类似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，或者就算是在24小时内出现严重误判或军事意外，都可能引爆大规模冲突，导致全球动荡。这五场冲突分别是印度和巴基斯坦、中共和台湾、中共和印度、朝鲜半岛、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。报道说，台海冲突将是全球秩序和领导权的试金石，中共可能采取灰色地带策略而不是全面入侵，这个会令美国难以判断是不是要介入。其余四场冲突中，俄罗斯和立陶宛、拉脱维亚、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间的战争最可能爆发，这些国家都位于北约东翼。报道描述这样的一个情景，2027年3月，立陶宛东部大停电，一列从莫斯科开往俄罗斯飞抵加里宁格勒的火车因此停驶，俄罗斯可能借此派出救援车队，快速演变成武装入侵，这样直接挑战北约集体防御条约，可能引发欧洲全面冲突，迫使美国介入。其次，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核武，任何小规模冲突都可能立即升级为核战威胁。第三，中印边境冲突，中印曾在1962年开战，一些学者提出当时的背景是毛泽东大跃进导致中国经济几乎停摆，连续3年大饥荒，从庐山会议、彭德怀等质疑毛泽东，演变到7000人大会，党内对毛质问，中共内斗越来越激烈，毛泽东所以发动战争转移矛盾。这次中印战争为后来毛泽东发动文革铺路，最后是朝鲜半岛，美国在南韩有驻军，但金正恩的核武库仍是最主要筹码。报道认为，北韩的经济或人道危机可能引发不可预测的行动，威胁美军安全及东亚盟友稳定，牵动全球核平衡。报道最后提醒，南海和中东亦存在紧张局势，但没有前边这五大危机迫切。专家呼吁各国要避免最坏的一日引发全球浩劫。早上起床还觉得累，白天提不起精神，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。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，维持精神活力，让你一整天更专注更有力。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，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，一日两次，一次三粒。请登录健康520网站，找回你的好状态啦。南海紧张局势再次升温的同时，菲律宾军方看到一艘中国拖船出现在仁爱礁一带，海事专家担心中共可能拖走菲律宾作为主权象征的佐滩残旧军舰，但菲律宾海军表示不足为虑。菲律宾军方25日在仁爱礁海域监测看到中方两艘海警船、11艘民兵船以及1艘拖船。菲律宾海军发言人崔尼代26日在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提问时说，拖船的出现不足为虑，单凭一艘拖船无法拖走停泊在仁爱礁的马德雷山号。 菲律宾残救登陆舰马德雷山号坐滩喺仁爱礁周边海域，长年以嚟一直系菲中两国喺南海嘅冲突热点。1999年，菲律宾政府将马德雷山号拖到仁爱礁搁浅，并派兵驻守，作为国家主权象征。中共多次要求菲律宾拖走呢艘救船，并且阻挠菲方为驻军补给，催嚟待警告。马德雷山号是菲律宾在南海的红线之一，如果中方企图登舰或者将它强行拖走，菲方将启动紧急应付计划。海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说，中共如果试图强行拖走仁爱礁上的马德雷山号，虽然在技术上具备能力，但在政治和外交层面上将面临极大的阻力。该舰虽然残旧修饰，但仍由菲律宾军队驻守，象征菲律宾在南海主权的红线。如果中共强行脱离，将被菲律宾视为直接侵略的行为，迫使菲律宾采取军事或外交反制，并可能引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启动。那时美国和盟友必然会加强介入，此举亦会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，使得中共在南海争议的正当性更加被削弱。菲律宾海军近日将再次为马德雷山号驻军补给，但未公布确实日期。8月20日，至少5艘中共海警船、11艘充气快艇、1架海军直升八直升机以及1架无人机在仁爱礁附近海域活动，阻挠菲律宾对马德雷山号的补给计划。早在5月20日，马德雷山号完成最后一次补给后，已经超过3个月没有获得任何物资，以往约40到60日需要一次补给。外界认为马德雷山号现在可能已经面临严重的物资短缺问题，推测菲律宾未来可能会动用武力强行对马德雷山号提供补给。菲律宾驻军100日没获得补给，当然就会陷入人道危机和战略困境，食物和淡水不足会影响军心士气，甚至威胁驻军的存续。这个正是中共借阻挠补给所追求的灰色地带战略效果，但菲国仍不会坐视不理，可能会采取空投、直升机补给，或者透过美军护航突破封锁。同时菲律宾亦会将事件国际化，强调人权和主权的双重受威胁，以争取国际支持。一旦补给长期中断，反而会加深菲律宾对美军的依赖，推动美菲同盟进一步加大，使得中共在南海局势中面临更大的战略压力。中国经济不景气，就业市场乱象不断，近日多名劳动者举报被无薪试岗，引发网络关注。据工人日报报道，一些企业会在面试后会设置3到10日的试工期，临近试工结束再以经验不足、不匹配等理由辞退劳动者，并拒绝支付试工期工资。当劳动者想要通过投诉、劳动仲裁等途径追讨欠薪时，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维权又成为难题。李先生是牡丹江人，他应聘了哈尔滨一家摄影工作室的工作，双方约定好薪金和上班日期后，李先生就在哈尔滨租了房屋，为入职做准备。上班第一日，李先生就被老板告知要通过7日的无薪试工。试工期间，即使客户非常满意，老板但是就表示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离职前，李先生想要回6日的工资，老板就说没有达到要求就拿不到钱。之前几个修图师亦是这样。4月，温女士应聘兰州某教培机构教师岗位，被要求试岗1周。期间她完成2次试岗后，机构以经验不足为由拒绝录用。温女士要求支付试工的工资，机构就称你只是跟课学习，不应有报酬。 女美人权律师吴兆平话：为咗赚几日嘅工资，要花咁多时间同精神去维权，计落条数根本唔划算，结果就好多打工仔索性放弃追讨。佢哋利用咗咁嘅方式，所以佢就能够一而再咁得逞，兼且从中获益，佢先会重复咁使用呢种方式。兼且按照媒体报道嘅情况嚟讲，呢种情况而家系喺社会上普遍蔓延开嚟。第二个仲系执政部门呢一种不作为，政府部门本身应该做嘅监督责任又唔做，推卸责任，结果就搞到呢啲歪风横行，冇人即时出手制止，咁就等于变相纵容无良嘅老板，胆越嚟越粗，冇半点廉耻咁继续压榨打工仔。有唔少网友发表文章表示，无薪试工已经系一个好普遍嘅事。一位网友讲，佢喺面试时被要求七日试工，做咗七日嘅工，最后话我冇通过考核。佢打咗12345投诉喺相关部门嘅入后，企业先勉强同意支付工资，但只能够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。仲有网友话，当我哋遇到无薪试工时，内心会感到愤怒同无奈。愤怒的是企业的贪婪和无耻，他们利用求职者的求职焦虑，肆意剥削劳动者的劳动成果。无奈的是，在目前就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，很多求职者为了一份工作唯有委屈求全。当然，这些恶劣的企业老板，他们亦是利用了目前就业市场困难的大环境，很多人很难就业，找不到工作，所以他们利用了目前就业市场的情况来敲诈这些低层的劳动者。这个是一个非常恶劣的行为，对中共国行政当局如果对这样的事件没有采取相应行动，将会导致整个社会诚信进一步恶化，社会的法治环境进一步恶化，然后社会的戾气亦会变重。近两个月，黑龙江哈尔滨、牡丹江、东宁市、富裕县、辽宁沈阳等地大规模绑架法轮功学员。据明慧网报道，自中共1997年7月对法轮功发动迫害以来，黑龙江、辽宁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。到现在，通过民间渠道已知的，黑龙江有67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，辽宁有665人。21号，哈尔滨市阿城区同双城区有26位法轮功学员同一位家属被绑架，被非法禁锢在哈尔滨市拘留所。18号，哈尔滨滨县9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。获悉呢一次大绑架是由黑龙江省统一指挥下派的。14号，沈阳市于洪区铁西区至少10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抄家。根据明慧网评论认为，法轮功学员的信仰和讲真相行为是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的。宪法第35条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、示威的自由。宪法第36条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，任何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，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。根据宪法的规定，信仰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，向公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传播法轮功资料都是合法的。一个人信什么或不信什么，是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，是天赋人权，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，任何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都无权干涉。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先是违法的，是对公民信仰自由、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和侵犯。据中国媒体报道，截至26号19点，喜剧片《再见坏蛋》上映5日的票房只得25.8万人民币，上座率只有1%， 中共战狼原型吴京是该片出品人，他还在片中饰演武汉大哥一角。该片以武汉老城区市民生活为背景，讲述了市民戴武帮助男仔豆豆达成愿望的故事。该片宣称大牌云集，但最后票房惨不忍睹，网民相继嘲讽吴京这个所谓的爱国英雄被群众彻底抛弃了。还有网民批评再见坏蛋剧情存在问题，有观众认为剧本的悬浮感太强，角色的行为动机逻辑上不成立。去年四月，由吴京参演的中共主旋律电影《令到极限》上映首日票房只是收得143元，成为中国票房最惨新片。吴京曾主演《战狼》《流浪地球》等爱国电影，宣称参演电影已获得超过300亿票房，一度被中共官方吹捧为票房保证。不过有分析指，吴京的爱国电影在中国的票房一度火爆，应该是中共的爱国洗脑宣传在这起作用，是中共行政力量做出的假象，亦是中国电影市场扭曲的体现。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说，中国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不断地睁开眼睛看世界，特别是现在的互联网，各种信息及时流通，即使共产党每日在删帖封号打压言论自由，毕竟中国人太多，他亦没办法将所有言论都消灭了，所以整个言论界的言论观点新闻还有很大程度流通，所以老百姓的文字有一些开启率，他们就从现实的教训里面悟出了一个道理，就是共产党这个专制政权无非是在这里维护他的统治，他们并不在乎老百姓，你鼓吹要老百姓去做炮灰去做英雄，这些事对于绝大多数现在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基本上已经没用。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还有今日头条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